可是如果你这个分子啊，包括像水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这个分子如果是比较粗的话，哦，那它可能呢，它吸收度呢就会比较这个差。哦，所以有一些我们过去哦，中国传统有一些补品，它就熬什么熬什么，那些东西呢，经过它熬炼之后呢，它为什么能够滋补身体，就是因为它的分子就很细，哦，所以它的这个吸收度啊就会比较好。那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身体呢本身条件比较差哦，那就是这个八种的这个功德哦。那之后呢，哦，可能呢前一世呢就在这个我们说在一个天中啦，啊，天界里面的八功德水当中呢，哦，沐浴啊，哦，那这个之后呢可能因为他恶业未尽的关系，哦，就堕在这个近边的地狱的无极河当中哦，忍受着这个难以忍受的热石灰水哦，因为就是这个石灰啊，哦，就是把它这个加热啊，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热哈，哦。那个我们在它这个众生啊，在地狱的这个众生啊，在这个无极河里面啊，哦，就好像是我们在那个煮汤有没有？煮汤的时候，这个水啊滚的时候啊，它不在沸的时候呢，啊，你把那个豆子啊什么丢进去煮，它会在里面翻转。好，那我们在这个堕到这里的众生也是啊，就上下的这个漂沫呢，非常的痛苦啊。虽然暂时呢能在欲界天享受无欲之乐，或者是在色界天呢享受禅定之乐，但是呢，终非究竟啊。等到福报享尽之后呢，仍然要堕到无间地狱当中呢，受种种的火烧，受无量无边的苦啊。在欲界天呢，有日光跟月光的照耀，那色界天的天人呢，他身上也会发光，可是呢一旦啊堕到这个黑暗地狱呢，或者是没有光明的地方呢，就是呢伸手他也不见五指啊。那后面呢就是要这个解释前面他的用的一些这个词汇啊，他的意思啊。前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所说的粗磨啊、割裂啊跟牲畜啊，三种铁轮，就是我们刚刚前面78页讲的这边哈，78页它这个第三行啊哈，第三行这个它原文的这个粗体字里面写当受粗磨割裂处哈，那它这边呢就解释啊哈，就是呢它的次序呢是指呢这个众合地狱。哦，众合地狱我们之前讲到了，它就是我们过去哈，就是杀生，比如我们杀牛或者是杀猪或杀鸡，就会有这个两个这个大山嘛哈，它的山的那个形式，这个猪头或者是牛头，就是看我们过去是造什么杀业，它的形啊，我们在这个两山中间呐，它山两座大山，它就会这个聚合起来，把我们呐弄得这个全身粉碎啊，就夹得全身稀巴烂的，那血啊，就这个往下一流，往下流，下面又是炽热的，哦，所以它那个炽热的那个血流下去，还有丝就这样子，哦，冒出来，就非常的痛苦。那这是这个众合地狱，哦，因为它是这个梁山，它把这个合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哦，把我们这个地狱众生呢夹得粉碎，哦，所以这个是粗磨，哦，就比喻这个粗磨，哦，那这个黑神地狱呢，哦，那我们也讲到说它就是呢为什么叫黑神，就是它这个绳子啊，哦，就是这个非常的炽热，哦，那这个地狱众生呢，它呢就是被躺在这个地上，他们呢就用这个地狱的狱卒啊，用这个绳子啊，黑绳啊，就是看你呢，哦，要切8大块或者16块，哦，或者是3大块、2大块，看要切多少块，就呢在你身上呢打出呢他那个这个要切割的啊，哦，那个痕迹，然后在这个照他那个痕迹来切割啊，哦，就身体呢就被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鱼肉在砧板上那个。我们会规划说这个要切成几块几块这样子，哦，就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割裂，哦，就是割裂，就是讲这个黑神地狱，还有这个烧热地狱呢，哦，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在地狱的道里面就讲到它就是非常非常热嘛，哦，那这个地狱众生它就被放在一个它这个大煎锅，我们说好像平底锅一样啊，平底锅呢，然后呢放有这个油啊，那你在这个上面就被反复的这个煎啊，被油煎了，非常的痛苦哦，全身呢都这个爆裂啊，整个皮肤啊肉都爆裂哈， 那接着呢，他前面讲的天女随族的意思呢，是指说很多天女呢围绕着他，陪伴着他哦。那天界的娱乐呢，是指欲界第二天啊，就是刀立天以上的诸天呢所享受的五欲之乐啊。那前面讲的日月光呢，是指呢世间的日光跟月光来讲的，这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不另外呢指出说他能照啊跟所照的内容啊。如果要分别来说的话，就是指呢被日月照耀的宫殿所发出的光明啊。那以上呢所说的这些譬喻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烁烁高下的过患啊，应当呢多多的思维其中的道理，以升起呢厌恶三界的心啊。因为三界中呢一切的盛世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兴旺呢，到最后呢终究呢都是要衰败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呢三界当中还有安乐可寻，应当要及早的出离啊。正如条幅阿吉摩中说呢，这个呢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条幅啊，阿吉摩它指的是律是指我们这个戒律凡事呢暂时由因缘所积极的一切盛事最后一定会因为缘灭而消散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偈子讲的积极皆消散。那第二句呢是崇高必堕落就是呢由于善业他所感的恶趣，也会因为呢恶业成熟呢而堕至恶趣。那何会终别离呢，就是一切由因缘展现眼前的相聚呢，也总有别离的一天有命闲归死，就是在三界当中呢一旦受生之后呢，就一定会面临死亡所以呢应该要多念死无常还有苦的这些内容，以求那个出离。那白板上呢这个补充呢就是我们这个偈子就是81页第一行下面这个偈子非常好其实各位呢可以把它这个写下来，常常的呢来思维。有的时候我们呢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学了很多记不得，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些经语吧加言我们自己会有一些记录，这个可以常常的来思维那这个崇高必堕落这个我补充的这一个是就是前几年呢孟参老和尚呢来台湾就是传授这个皈依嘛皈依大典的时候呢就是写的跟这里的这一个意思呢非常的相应嘛花谢花开时去时来，福方未掩，或已成胎。德和足目，思未可哀。得失在天，静听天才。就是一种比较，因为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相对于这个孟参老和尚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可能他非常的一种解脱的一种境界吧。当然这个偈子不是他创发的但是从老和尚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升大座讲经呢非常的就是讲经的这个讲得很好，然后他这一生志愿呢经过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辛苦他当初发愿要讲经的时候，可是去佛学院上课因为以前这个大陆没有普通话嘛没有就是推行普通话各地有各地的这个方言嘛所以他这个听经听不懂，经过了很多的辛苦礼拜人家在休息他在礼拜，然后全身呢他都点的都是他这个燃臂供佛的这些他的这个辛勤努力的一个成果，后来他是智慧开了，开始就升座讲经从他师父开始请他代座讲经代理师父讲经，就开始一直讲经，非常的这个就是开始可以实现他这个弘法利生的理想的时候呢，就被这个中国共产党呢就是关了，又牢关了15年，劳改18年。那他的人生，这个我们说黄金岁月、弘法岁月，其实全都没了嘛。就是出来已经是一个老和尚了，名副其实的老和尚了。可是他在里面曾经也想过要自杀可是呢没有自杀因为呢一个梦境呢又给他了一个希望。以为想说这个将来出来还是有机会讲经啊，等到他出来现在到90几岁还在讲经说法所以我们看就是一个人刚刚讲的都是他前世然后后一生其实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大起大落即使说我们这一生在别人看起来在这个 这个芸芸众生当中，我们可能不是属于那一种特别突出、特别显眼的，在历史上有所记载的，可能不是那一种大起大落的那一种人。可是我们在我们从小到大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经历这种高高低低的沮丧啊，那一种得意失意的这一种不断不断的一种过程啊，所以。其实从小至我们的这一期生命，大至我们生生世世的这个生命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不断的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个佛法没有走这个解脱道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境界里面啊，都在这个里面非常的痛苦啊，只是有时候我们能够觉知到那个苦，有时候不能够觉知到那样的苦啊。那他第三句呢，和会中别离呢，那这边补充呢是这个佛一教经啊，如果说各位呢有学习佛一教三经的话啊，应该呢对这里很熟啊。那我这边是截取啊，跟这一句呢也非常的相应啊，汝等比丘勿怀悲恼啊，这个呢是这个佛陀呢他呢劝慰呢他的弟子们啊，因为有一些弟子呢还没有证到这个四果阿罗汉的果位啊，像阿难尊者那时候是出果的果位，所以他还在旁边呢、哭得非常的伤心啊，就是还没有成就这个究竟的这个果位的这些弟子呢啊，都非常的痛苦啊，对于佛他要这个灭度这件事情啊，所以在佛就讲了，若我住世一劫会会亦当灭啊，就即使我住世呢一劫的时间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这样一个相聚呢，也当啊一定呢会灭的啊，就是迟早我们要分开的啊，会而不离终不可得啊，如果只有这个聚会而没有这个分离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故当知世间无常，会必有离，勿怀忧恼，事相如是啊，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好，就是讲到说呢，一切的聚会都一定呢会有这个分离的这个一天啊，所以像我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啊在家生活，有家庭啊，有家人嘛齁，家人通常呢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最放不下的齁，我们就是如果知道自己的这个情执特别重的话齁，就是特别要去思维这一些，把自己的那种这个执着呢先在还没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先放，慢慢慢慢的放淡，慢慢慢慢的松弛，这不是说叫我们变得无情，不是叫我们变得冷漠，而是让我们能够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佛的圣言量的这个教导里面啊，让我们的那个内心的这个情执啊能够就是放下，能够慢慢升起智慧的关照啊，不然呢这个真的是呢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像这个过去啊像我们这种人家都会觉得说出家啊，出家是一件那个应该是想得开放的下的事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其实这个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哈，像我们以前也是，哎呀，那个执着非常非常的重啊。我记得呢，我还跟这个我以前还这个没出家之前学生嘛啊，我跟我们同学，跟后来出家之后跟我这个师兄讲说，我这个恋家症蛮严重的啊。恋家症就是只要一出门就开始港口啊，不想要离开家里，所以你说。人家都讲说，哎呦，这看会开的哦，这少年啊就放下。我想说，就是因为放不下，赶快来出家，不然活不下去，啊，因为这个情执太重啊，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觉得这个爱别离苦啊，特别特别的哦，就是揪心啊，因为像我们。你说每次啊这个跟朋友出去跟同学出去啊我们不是久久都会跟这个小学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有时候都要出去啊聚会一下嘛。那每次呢你到高中你就会跟小学国中同学聚会，你到这个大学要跟高中国中同学聚会，总是久久大家要见一见面。那时候就觉得说每次这聚会是蛮愉快的齁，那这个蛮愉快，可是要分开了，就是要晚上总是要各回各自的家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那种失落感。哎呀，现在就知道这个就是爱别离苦啊。那呢，后来这种事情多了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现在这一趟呢出门跟你约了啊，我待会呢就是下午呢晚上呢我就得要承受痛苦啊，我们总是要分开的，所以呢到后来呢就是。 出门呢，见面呢，饭还没吃完就开始难受了，就想我，因为我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分开了，然后呢，这边也放不下，那边也放不下，在家里也是跟朋友约出去了啊，才出去坐公车站而已，就觉得哎呀，好想回家啊，就是有这一种，哎呀，这个病太重了，我就想说，哎，怎么这么严重，这样子活不下去，还好后来遇到佛法，就哎呀，赶快，不是这个逃之夭夭，不是走为上策，而是觉得说，像这个东西，我们说起来这是什么？什么就是贪执？贪执呢？其实说起来究竟就是愚痴嘛，这个愚痴性重嘛。你说情执，其实这个世间人赞叹情痴，其实就是愚痴，没有什么情痴，哦，就是愚痴，就愚痴性重。你就是在那边执着，没办法放下。那你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的一个观念，智慧的一个就是一个引导，你就是一生一世，甚至很多生都已经是这样子的，可能就是过去生积累来的啊，过去生呢还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可能呢已经呢跟在这个世间啊，娑婆世界已经不知道演了多少趟的这一种什么生死别离呀、爱别离的这种戏了哈，所以造下的这个就是对于这种感情的这种执着非常特别的这个重啊、像我们以前呢、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就是好像呢特别的容易受感动，然后你说像这个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说他在这个考试之前呢都还去看个电影，然后他跟我们讲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还可以回去继续读书。我跟你们讲哦，如果说你是看完电影之后要想好几天的想一个礼拜的，你千万不要去看啊、所以像我们这种就是绝对不能去看啊、那我们从来也不看，没有看连续剧。哪一天，哎，屁股坐下来，躺在沙发，哎，电视一开，哪个连续剧从来也没看过，都已经演到不知道哪里了。一看也跟人家，哎呀，哭得稀巴，稀里巴，稀里哗啦的，然后是不能自己，我就想说，这个病好像蛮严重的，应该要赶快哈、想办法解决啊。那时候呢，就后来就遇到佛法了啊，还好很幸运就遇到佛法，然后赶快来学习这个智慧解脱之学啊，不然这个世间呢实在是实在是太苦太苦。那我们看这个第六种苦啊，第六种苦呢是思维无伴的过患，也就是呢思维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陪伴啊。如世宗所说，如果能够知道死的时候没有人陪伴的过患，就应该带着身口意三门的善业走，以善业的光明呢投身恶散去、若是呢生前行的是十二业，就是日月的光明呢也难以破除地狱的黑暗、终究只有堕在无边黑暗的世界当中。其中了知过患的意思呢，是说呢，应当了知前面所说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陪着你一起走的过患。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啊，就是我们生前所有的财物、亲人都带不走，只有曾经造下的善恶业跟着我们一起走啊。那既然如此呢，宁愿啊带着福业的光明一起离开，也不让呢丝毫的罪业呢随身啊。那这边三种福呢，是指身口意三门所造下的善事啊，比如说像布施啦、持戒、忍辱这些功德善业。那无边黑暗呢，是指无明的黑暗啊。那无伴而前往他世的意思呢，就像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说，死的时候啊，我们自身的这个骨肉啊，就是不是指这个孩子哦，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血肉啊，都将各自分散，一点也不带不走。那何况是我们身外的这些亲友呢？生的时候独自生，死的时候呢也必须独自死。那既然知道亲友都带不走，何不在生前呢就放下对他们的贪着，以免在死的时候呢，因为呢难以割舍而呢障碍了临终的往生等等。那这个对面这个我这边对面写这个无量寿经呢，就是讲到无量寿经这一段就讲到说呢，人在爱欲之中啊，独生独死啊。大家我们中国人讲啊，光溜溜的来，赤裸裸的来，光溜溜的走啊，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道路不同，慧见无奇，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就是来去都是自己啊，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殉情有没有意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那个 雍正皇帝的拜官野史吧，就是以前不是把这个雍正皇帝说什么写低子，后来又怎么有一个去复仇的这个女子把他给这个头拿掉了吗？以前看这个片那个电视播的哈。老骗子，那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女性啊，哈，这个女性她去这个去找这个雍正的时候，后来这个雍正呢，真的呢，就是喜欢上这个女孩子之后呢，哎呀，他们就一起发愿说，不能同日同年同月同日生，哈，愿呢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那那时候印象很深刻，不是觉得很浪漫，是觉得很奇怪，这是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是这个如果没有轮回概念的人，当总是想说我们在这一期的生命里面能够就是及时行乐，这个及时行乐不是说放纵自己的这个欲望，而是说你应该在你在的这一期生命里面，你就是好好的彼此圆满这个善缘。那我们死的一起死能够有什么意义呢？其实那么多殉情的人，黄泉路上还不是各走各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片子叫《胭脂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哈？那这个约好同一起要死的，结果一个死一个没死，结果死的人在黄泉路上等了半天，等了半天呢，再来找这个男孩子啊，约好要一起死的男孩子，其实他已经变成老头了，因为他黄泉路上人鬼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才等了半天，其实在人间已经50年了。他当年那个所爱的这个情郎啊，早就已经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就是觉得说，哎呀，原来其实到后来才发现都是令人失望的，这个人世间没有什么长久的。那我们中国啊，就是有过去啊，秦始皇啊，还有这个各朝皇帝里面有一些皇帝啊，他就是特别的有没有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方啊？我们总是不希望呢，能够这个不希望死。更不要讲说自己一个人死，所以呢，当你有这个权力，有势力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的，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长生不老药，让自己能够百年千年的活着。当这个梦想呢，不能这个达成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更恶劣的行为，就是呢，哎呀，陪葬，这个陪葬啊，或者称为殉葬啊，这个实在是我们说这个惨无人道，以前的这个君王，所以我们刚才说硕硕高下，你在这一世，你看你如果说是被那个君王宠爱的这个妃子这些妾，你看你他越宠爱你，他死的时候他就要带你一起走，你虽然不愿意呢，还是呢得被那个去殉葬，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呢就有这个孔夫子啊，以及就有他讲了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最早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有这个兵马俑嘛，以这个陶土啊，造成这个人像啊这个动物的这个像啊，那这时候孔子呢就认为说呢，这个俑啊，它的这个意念上，你把它造成人，造成牛马，那其实呢，就是等于是说你的心态上面。跟真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你希望有人陪着你，他将来呢一定会有人呢，就是用真人来陪葬。果然后来就是都是这一个，不是只有帝王包括是这个有钱人家、有权有势人都会就是这个要找人陪葬有的这个陪葬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孔子说这样子始作俑者的人他其无后乎，就是呢一定会得到这个绝子绝孙的他这个报应像以前这个陪葬的就皇帝陪葬除了他的这个嫔妃还有这个宫女还有这些太监啊宫人啊这些像这个秦始皇他光是活人陪葬他的嫔妃就有10000多人然后还有这些宫人造这个陵寝的这些宫人因为不要把他们做这件事情传出去所以3000多的这个宫人呢就全部呢都把他们给这个弄死了其实呢这些呢都是让自己呢就是不好因为这些你活人陪葬乃至这个动物畜生陪葬然后呢后来也有这些有没有金银珠宝什么都陪葬像这个慈禧太后她陪葬的这一些金银珠宝是多的不胜枚举结果最后被盗墓 被盗墓呢，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哦，你往生的人要穿七件衣服嘛，叫寿衣嘛。那他不是嘛，因为他是这个太后啊，他是老佛爷，所以他是七七四十九件哦，七七四十九件。我觉得没有，我们其实不用觉得太惊讶，因为他就像我们有没有现在不是有餐桌布？餐桌布它是用完一张撕起来一张，用完一张撕起来，他们那个技术可以做到，他可能给他做的是有薄有厚，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包括他的内衣听说都是这个金缕衣，就是用金子给他绣成的，所以到最后其实非常不好。因为到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十几年的时候，后来这个报纸都有把它报道出来，这个事情还在这个法庭上审判啊。他就是盗墓的人就是把他全身都扒光，因为他全身都是宝，只剩下穿着一件内裤，你看惨到这种程度。然后他的这些陪葬的这些金银珠宝，他们是一运了七天七夜才运完的。他往生的时候嘴巴里面还含着一个像这个那个一颗蛋一样大的这个夜明珠。好，所以这个你看，就是我们总觉得说天衣无缝，其实没有什么天衣无缝。他们把这个陵寝罩着在隐秘呢，石头盖着在那个一颗炸弹爆炸就把它这个炸开了，他的这个棺木啊被这个弄得啊就是砍得非常的这个惨哦，然后这个曝尸在这个外面啊四十几天，那身上全部都那个这个眉呀、啊，那个白毛长得非常的多哈、哦，所以就你看他的这个。清训帝溥仪啊哈还在，那时候还在啊，听到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些事情呢非常的痛心，都还民国十几年就这样子哦，所以就你看他才往生才二十年嘛、哦、就遭到这样。那你看我们平平凡凡的人啊、哦、埋在那里，人家懒得去给你挖、哦、看到还用跑的赶快走，对不对？你还能够保全你这个一生啊，所以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就想不开哦。像这个很多这个皇帝啊，他的这个嫔妃啊，哦，多少人上千，哎呀，都要他们这个。当然，这些历史学家有一些考究说，哎呀，他们这个是怎么死的？灌水银啊，上吊啊。其实你看他们这个死的，哪一个是欢喜高兴的、啊？他在君王在的时候啊，百般奉承，他真的要陪你一起去吗？像他们有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把那一些就是这个墓啊。一挖出来，哎，看到真的那个景象啊，他们都这个不能忘怀，都吓到。因为里面就是你看到他那个陪葬者的这个尸骨啊，非常的多，而且他根据他的这个尸骨的样子，他什么形象都有。什么形象都有，有的就是他们大家都想要逃出去啊，因为以前的这个陵寝全部都是这个石造的嘛，他到时候要把它关起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不愿意，大家想办法逃，所以就很多这一种杀戮的事情，可能把你射杀了，把你当场杀了哦。那这个还有的就是，他就是你在送那些金银珠宝，端着一盘一盘的金银珠宝水果进去的时候啊，他就外面那边门就关起来。这些不管是宫女啊，或者是太监啊，或者是在宫里面做事，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知道说他们这一去可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就是啊，东西丢了赶快要逃出来，逃不出来，所以等到日后啊，他们在这个把它挖出来，你看他这个他们在里面多痛苦，等于是活活窒息而死的嘛，啊，那个窒息而死不是马上死，所以整个他们带进去的这些果盘、这些金银珠宝全部撒得乱七八糟的。因为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就是做这些事情。那你看这些，你一个人往生，然后那么多人臭烂在你旁边发臭，然后变成白骨，所以真的是说我们这是我们惧怕的事情、哦、就是这是一个苦，就是我们再来的时候虽然是独自来，但是旁边有人拍手啊欢喜嘛、哦、可是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啊，所以大家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害怕这件事做。当你有这个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古时候君主制的、帝王制的时候，他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百姓，你说谁愿意啊？不愿意啊。可是因为这个君王的命令，哦，他就是显现我们这个人的这一个烦恼心啊，他的这种心态上面啊。哦，所以以前我们也看，就是他这个因果故事里面啊，曾经有这种有钱人啊。